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月30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军方一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的一名头领上个星期在联军与叙利亚境内展开的一次空袭当中被击毙。这名伊斯兰国的头领和据说是巴黎恐怖袭击案中的首犯阿巴伍德有直接的联系。美军同时也是联军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说，穆阿丹在被击毙前一直在积极筹划针对西方国家的更多的恐怖袭击。不过他没有说穆阿丹策划袭击的目标是美国还是欧洲，或是两者兼有。沃伦上校在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穆阿丹是过去一个月来联军空袭所击毙的10个伊斯兰国首领之一，这其中还包括一名出生在孟加拉国到英国受教育后来成为伊斯兰国黑客的男子。另一方面，美国军方证实说，美方支持的叙利亚民主武装部队上个星期六在同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激战之后，成功地夺回了幼发拉底河上一个关键的用于为阿勒颇等地提供发电的大坝。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二访问拉马迪。早些时候，伊拉克政府军夺回了伊拉克西部这座重要城市的政府院落。伊拉克电视台报道说，阿巴迪抵达拉马迪，但是没有提供其他的详情。但是伊拉克军队一位军官对美联社说，总理会晤了安全部队和省官员。伊拉克军队星期二赶走了拉马迪城中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拆除了街上和建筑物中的炸弹。拉马迪郊区还有零星的冲突。今年5月，拉马迪沦陷，这对阿巴迪总理的政府和伊拉克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当时伊拉克政府当局在奋力阻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攻势。巴基斯坦马尔丹市发生自杀炸弹爆炸，造成至少26人死亡，20多人受伤。位于伊斯兰堡西北的这座城市发生的爆炸地点在一所政府办公楼外，那里是国家数据库和登记机构，负责发放巴基斯坦人的身份证。一位官员对当地媒体表示，那个自杀炸弹手骑着摩托车冲撞政府机构的大门，并引爆了捆绑在身上的爆炸物。有关当局已经确认了炸弹杀手的身份，并且正在展开调查。急救人员迅速封锁了爆炸地区，并把受伤者移送到医院治疗。目击者报告说，人体碎片散落在爆炸地点，一些人伤势危急，令人担心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反政府的伊斯兰团体联盟、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分支组织自由战士会声称为这次自杀炸弹袭击负责。该组织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发表声明说，他们针对国家数据库和登记机构发动袭击，是因为该机构是巴基斯坦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但是主流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发言人霍拉萨尼对美国之音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说是该运动跟马尔丹的爆炸毫无关系，因为我们的政策不是以平民为目标。比利时检察官星期二说，警方逮捕了2名阴谋在假日期间在布鲁塞尔发动恐怖袭击的嫌疑人。警方说，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直指准备在新年除夕针对几个象征性地点发动重大攻击的威胁。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没有详细明说任何可能的目标。布鲁塞尔不仅是比利时的首都，也是欧洲委员会和北约总部以及多个联合国机构的所在地。警方在对布鲁塞尔和烈日附近的搜查中发现军服和伊斯兰国的宣传材料后，于星期天和星期一实施了逮捕。以色列前总理奥尔莫特在经历长时间的贪污腐败丑闻之后即将入狱，但是以色列最高法院星期二部分推翻了对奥尔莫特贪污受贿的指控，因此他的刑期被从6年削减到18个月。奥尔莫特对此表示欣慰，并表示他的心头卸下了一副沉重的负担。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成的美国人认为恐怖分子目前占据上风；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法案，要制裁各国违反人权的官员；日韩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美国表示欢迎；中国通过了反家暴法，公民社会艰苦努力有了一定的结果。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最新民调显示，对美国打击恐怖分子的努力不满意的美国人现在达到了自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多人数。40%的人表示恐怖分子正在赢得与美国的战争。在这些民调结果星期一公布之前的几个星期，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发生了致命的恐怖袭击。民调显示，将近3/4的美国人对奥巴马政府的反恐努力持批评态度，远远超过了2007年小布什总统任期提出的类似批评人数的比例。这次与民意研究公司共同做出的民调显示，55%的共和党人相信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已经占了上风，而52%的民主党人则认为全球目前处于僵持阶段。49%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希望派遣地面部队与占领叙利亚和附近的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土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在圣贝纳迪诺发生袭击后几天内进行的一次类似的民调则显示，有53%的美国人支持派遣军队。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问题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其他几个近期做出的民调也显示，有关安全问题的担忧超过了经济问题，成为目前选民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另外呢，来自纽约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表示，虽然美国领导的打击叙利亚和伊斯兰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从空袭持续的时间上来看，收效甚微。彼得金是星期天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当中说上述这番话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反恐和情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彼得金说，巴格达迪的言论并不令人吃惊。
We've had some impact, but unfortunately, overall, he's probably right.
我们有些成效，但不幸的是，从总体上来说，他说的也许没错，美国对伊斯兰国进行了16个月的空袭，如果从花的时间上来看，收效微乎其微。俄罗斯人呢，他们的空袭大多数针对的是叙利亚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所以伊斯兰国仍然很强大，我认为比16个月前还要强大，他们控制了更大片的土地，不仅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还在阿富汗攻城略地，我们也知道他们确实有意袭击美国。
彼得金说，过去几个月来有迹象表明伊斯兰国组织有意对美国发动袭击。在一段据称是来自伊斯兰国这名行踪隐秘的首领的音频中，巴格达迪谈到了最近的战场失利，不过他不屑地说，
真主将赐予我们胜利，我们一切都好。反对他的战争越激烈，他就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每个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并后悔当初。
叙利亚民主力量是一支包括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组织人民保卫队在内的反对派联盟，他们在巩固刚刚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的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勒颇东部的战略要地迪士林水坝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与伊斯兰国争夺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的长达数周的战斗中宣布获胜。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年底通过了一项制裁全球违反人权者的法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政府对全球违反人权者进行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7号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发起。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严重违反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并且冻结和禁止这类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参议院通过法案后，卡登参议员发表书面声明说，这意味着人权与自由倡导者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朝着确保人权违反者为他们的迫害与腐败行为付出代价而迈进了一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舍尔盖·马格尼茨基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2009年在被关押期间死亡。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官员的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由奥巴马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卡登参议员在今年7月的一次听证上表示，2012年的这项立法取得了成效。
已经有数十人受到处罚，其他一些国家也表示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对违反人权者采取行动。我们看到人们的态度在改变，坦率地说，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卡登参议员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把针对犯有违反人权和腐败官员的惩罚行动从俄罗斯扩大到全球范围。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在国会作证时说，行政当局对法案本身还没有明确立场。
不过我们很期待在这个议题上与你们合作。
卡登参议员还强调说，法案是授权行政当局而不是强制行政当局采取制裁措施。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考虑。美国任何法律都需要参众两院通过，由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 VOA 卫视记者杨晨为之长晓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民众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个奇景，这就是国会居然能够正常运作，两党协调通过了一些重要的法案。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都表示，要在2016年回归几十年前的那种国会传统的两党协调的运作方式，但是这种意愿将在明年的选举当中受到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其中包括拨款给政府维修美国不胜负荷的高速公路、提升美国的网络安全等项目。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高兴地在这些法案上签字，使他们成为法律。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所取得的成就让我感觉很好，我也对未来的展望感觉很好。
美国人民选出一个多数党与总统党籍不同的国会，他们不是要国会什么也不做，而是说要寻找能跟总统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
在2014年失去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的民主党人也声称，国会取得的成就也有他们的部分功劳。
共和党人是少数党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就是阻碍和拖延。现在民主党人成了少数党，我们的目标则是帮助中产阶级。我们愿意与共和党人合作达成这个目标。
假如你看到一个华盛顿所喜欢的候选人，赶紧跑，躲起来。
对一些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来说，运作正常的华盛顿是不干好事的华盛顿。
假如你认为华盛顿无可救药，在华盛顿的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都腐败，跟游说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在华盛顿势力越来越大，我们的竞选就是要改变这一点。
国会领袖对此不以为然。
随着国会进入明年，我希望确保我们重归所谓的正常的秩序，以便有一个制度像美国开国者所设想的那样运作。
议长与我进行了多次交谈，他希望通过拨款法案，我希望通过拨款法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通不过。
自从克林顿担任总统以来，
国会一直没有通过以国会逐个委员会审议开支法案的形式向联邦政府提供拨款。
我们刚刚通过了开支$11,000亿的法案，这只是一个法案，这不是正常的运作。我们要竭尽全力，不要再弄到这种结局。
麦康奈尔需要民主党人的帮助。
我们只能希望在2016年民主党人重新获得参议院多数的时候，我们的共和党同事能像今天的少数党民主党人一样与多数党合作。
共和党领袖们力图让这个预测不会成为现实，因此他们认为保持国会平稳运作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回望即将过去的2015年，美国在这一年里取得了哪些外交上的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又是如何看待自己2015年的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发言人科比12月24日在国务院官方博客上回顾了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关键时刻。位于这个名单之首的是美国与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时隔54年之后，美国与古巴在今年1月开始重建外交关系的谈判。会谈导致7月两国各自在对方的首都重开大使馆。陪同克里国务卿在哈瓦那观看美国国旗在大使馆升起的还有3名退休的美国海军军人。美国当年撤出古巴时，正是他们把美国国旗从大使馆降了下来。排名第2的是赢得对暴力极端分子展开的斗争。白宫今年2月主持召开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是赢得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的高级官员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里程碑式的峰会，启动了全球的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在国务院看来，保护北极的气候与社区是今年的一个重大外交政策实践。今年4月，克里国务卿前往加拿大的伊奎特参加2年1次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并正式从加拿大人手里接管为期2年的该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克里宣布，该理事会将聚焦3个方面的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北冰洋的安全和管理，以及改善北极社区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经过艰难的谈判，2015年7月，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以确保伊朗核项目的和平使用，这被奥巴马政府视为一大外交成就。克里国务卿在宣布达成协议时表示，这个达成的协议如果完全得到实施，将使得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伊朗的核项目并进行问责，不仅仅只是几年的时间，而是这个项目的整个持续时间。科比列出的美国另一大外交成就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反应，帮助阻止了非洲埃博拉病毒浪潮蔓延。今年8月是埃博拉病毒爆发1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在病毒爆发初期，美国就积极参与进来。在病毒高峰期，美国又派遣了包括军人在内的3000多名专业人员前往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为10000多名平民应对人员提供支持。致力于雄心勃勃的联合国发展目标是另一个关键的外交政策时刻。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成员国聚集在一起，通过了寻求终结贫困、保护地球以确保人类共同繁荣的宏大的全球性目标。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表示，在灾难和危机的时刻，世界可以期待美国人民的友谊和慷慨。另一大成就是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在亚特兰大结束， 达成了一个把12个亚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性协议。这个协议不仅在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上设立了高标准，而且将有利于深化美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克里国务卿表示，通过达成这个协议，美国与11个其他国家在强化我们在亚太的经济联系和深化我们的战略关系上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保护海洋的健康也被列入美国的外交努力。今年10月在智利召开了第2届全球性我们的海洋大会。克里国务卿在这个大会上宣布设立2个新的海洋保护区。科比表示，美国还将在2016年主办下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来体现克里国务卿把保护海洋作为美国安全议程中心部分的个人承诺。12月12日，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气候变化协议，则是美国今年一个关键外交时刻。克里把协议的达成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并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社会通过谈判达成的最强有力也是最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协议。美国是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在这个名单上的最后是给叙利亚带来和平与安全。科比表示，从叙利亚危机2011年开始以来，美国领导国际社会为叙利亚提供人道援助，同时在克里国务卿的领导下，美国继续推动叙利亚的政治过渡。今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美国提议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制定了一个帮助叙利亚过渡到一个可信的、包容的、世俗的，而且对叙利亚人民需求做出反应的政府的路线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近公布的有关文件显示，美国在冷战高峰的1956年制定的核打击目标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1200个城市的军事和工业地点，甚至包括人口居民区，其中也包括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二披露了这份原绝密文件的内容。这份长达800页的文件标题为《1959年原子武器需求研究报告》，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56年6月制定的，目的是确定如果在1956年后的未来3年冷战变成热战，需要用原子武器摧毁的目标。这些目标有空军设施、工业设施、政府大楼，甚至还有标为人口的城市。这些要被摧毁的设施被称为爆炸点，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分别列为头号及二号目标，各有179个和145个爆炸点。中国不管是否参战，都被列为苏联集团成员。中国的军用机场和城市被列为轰炸目标，其中包括北京。在系统性摧毁名单上，北京是名列第13的目标城市，有23个轰炸目标，其中包括2个空军指挥中心、2个空军仓库以及1个人口目标。这意味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美军在战争初期就会用核武器打击这些目标。这份文件的重点是打击苏联的空军轰炸能力。名单上有1100个军用机场，瞄准每个机场的是170万吨到900万吨当量的核弹。首先要打击的2个机场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因为苏联飞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北约国家。分布在东欧各地的这些机场是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因为当时飞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核反击的唯一手段。后来随着双方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这些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当年美国军方力图在苏联周围建设轰炸基地包围圈，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执行一路走一路炸的策略，前去轰炸大城市的途中摧毁沿路的一切打击目标。 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努力推动制造当量为6000万吨的核弹，认为这样才有足够的威慑作用。1945年，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只有1万多吨，当量6000万吨的核弹相当于小男孩的4200倍。1959年，美国的核弹爆炸总当量已经达到了200亿吨，远远超出上述密件所建设的威慑量。总统艾森豪威尔力推减少核武，在之后的一两年里把核武器当量减少了一半。核武器历史学家奥勒斯坦说，他觉得这将导致人类毁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和日本星期一，也就是昨天，就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日本性奴的韩国慰安妇问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从而打破了双方就这一问题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在与韩国外长尹炳世会晤后，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政府感到在慰安妇问题上责任深重，并将出台10亿日元帮助韩国政府设立慰安妇援助基金。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は、
作为日本首相，安倍首相向所有经历了无法估量的痛苦以及遭受无法治愈的生理和精神创伤的慰安妇们再次表达了最诚挚的道歉和懊悔。
傷を負われた全ての方々に対し、
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日本是否兑现其承诺。
韩国和日本再次证实和宣布，这个问题将以日本政府稳步实施有关措施为前提，得到最终和不可逆转的解决。
日韩两国有着一些共同利益，他们既是民主国家和贸易伙伴，又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但双边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在韩国看来，日本领导人一直拒绝为他在二战期间的残暴行径赎罪，而且对强征韩国妇女在日军妓院中充当慰安妇的历史不愿承担全部责任。这次协议的达成促使人们在观察日韩关系下一步如何发展的同时，也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何时讨回公道的问题。中国政府对韩日两国达成协议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长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在北京对记者说，中国希望该协议的达成将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我们希望韩日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也希望有助于有关国家能够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陆康进一步指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国家等人民犯下的严重的反人道罪行。他说，中国一贯主张日本方面应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那么在有关国家表示欢迎的同时呢，美国对日本和韩国星期一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历史性的协议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韩日两国政府明确表示，慰安妇这个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将通过这项协议的落实而得到最终和不可逆转的解决。美方认为这将有助于弥合伤痛以及改善美国这两个最重要盟友之间的关系。克里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项协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也发表声明祝贺这项协议的达成。苏珊·赖斯说，美方支持这项协议及该协议的全面落实。他还说，这项全面的解决方案是弥合伤痛与和解的一个重要姿态，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韩国和日本星期一就二战期间韩国慰安妇的问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从而打破了双方就这一问题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僵局。那么台湾外交部今天也就是29日表示，将积极向日方反映，希望日方也能够正视台湾慰安妇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和韩国12月28号在首尔针对慰安妇议题达成突破性历史协议，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名义对二战时期韩国慰安妇表达歉意与反省。日本政府同意拨款10亿日币，由韩国政府设立慰安妇救助基金。对此，台湾外交部12月29号早上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台湾政府的态度和诉求，要求日本道歉、赔偿，还给台湾慰安妇受害者公道。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说：“
我们希望能够要求日方向受害人正式的道歉跟赔偿。”我想这样的一个立场，事实上是我们政府一贯的立场，我们也会秉持这样的一个立场，要求日方正式的回应我们的要求，而且要给我们受害人应有的公道跟尊严。
林永乐强调，台湾一直以来都有和日本进行密切联系和沟通，台日双方的沟通管道十分畅通，但有关具体的细节需要透过工作小组的机制进一步协商。林永乐说，
这个事情的本质并不是说我们跟日本之间的问题跟日本跟韩国之间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我想我们这边也要透过我们工作小组的机制，我们希望我们傅园慧，我们希望内政部，我们希望慰安妇阿嬷，我们大家要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建议，更明确的主张，能够向日本方面强力的来交涉，我想这个是我们外交部会全力的来进行。
林永乐说，目前日本表示了解台湾所提出的要求，并表示愿意考虑台湾的诉求。台湾的妇女救援社会福利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关心受到性别暴力压迫及被忽略的弱势妇幼，以推动社会改革、维护提升妇幼人权为宗旨。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说，民间团体一般对于日韩间的进展持正面态度。康淑华说，
民间的团体的大致上的反应就是说，当然第一个部分是肯定这是一个进展，可能至少日本政府他们承认了他们当年参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那他们愿意用国家的姿态赔偿。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失望，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去提到，他没有展现出他对这个议题真正想要解决跟怎么样让这样问题不再发生的一个决心。
台湾目前仅存4名慰安妇老太太，平均年龄高达91岁。日本交流协会今天上午回应，已经收到台湾政府的立场和主张，日方目前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美国之音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当局呢命令国企要安置即将退伍的广大士兵，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9月宣布军队改革的一部分。习近平承诺将从230多万的军队当中裁减30万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官方的解放军报援引国资委和民政部的话说，退役士兵接收和安置工作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这可能是对中国国企一个沉重打击。在行业下滑之际，中国国企一直在裁员，以更加具备竞争性。中国的石油、煤炭、电力、钢材和水泥公司基本上都是国企。过去2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这些行业的国企亏损严重。是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传媒总监郭展瑞表示，他预计一些国企会说不，或者想办法拒绝接收，很多国企不具备招聘新人的条件。有迹象显示，政府估计到一些国企会有阻力。官方媒体报道说，政府已经出台有关措施解决公司企业的阻力。解放军报说，任何国企不得下发针对退役士兵的歧视性文件，不得拒绝接收退役士兵或者限制接收人数。近年来，由于北京持续推动反腐运动，一些国企高管已经受到审查，并由此导致对国企经营的审查。这意味着负责的国企高管可能不会直接拒绝接收和安置退役士兵。不过，郭展瑞说，许多国企不再招聘新人，而是把需要新职位的工作转包出去，落实接收和安置退伍士兵的工作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此外，数十个省、直辖市所属的国企 几个月前或者几年前已经不再盈利，依靠地方政府资金注入才不破产。如果国企被迫雇佣更多的员工，这些公司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才能给这些退役士兵开工资。这意味着即使在他们脱下军装进入就业大军之后，政府最终仍然要负责向这些从前的士兵支付薪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已经通过了第一部反家暴法，有妇女权益倡导人士指出，这是中国民间社会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才把民间的意志变成了国家的意志。但是有专家指出，这项法律对妇女权利的保护仍然不够，家庭性侵犯和同性恋群体没有包括进去。此外，政府在建立保护人权新法的同时，却在打压民间倡导人权的活动人士。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12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是中国有了第一部反家暴法。该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从事传播关注女性权利的女生网主编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反家暴法的出台是中国民间社会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博弈，才把这个民间的这个意志，才变成这个国家的意志。
嗯，
过去10多年，我觉得这个反家暴立法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可能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许还可以作为一个样板，就是说，看中国的公民社会怎么来去推动这个国家的一个法治。
北京一人评中心创办人之一的陆军表示，该法的诞生是中国在保护妇女儿童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但他同时指出，该法对妇女的保护很不够，比如妇女受家庭性侵犯就没有列入，再比如同性恋也没有成为这部法律的保护对象。女生网主编吕平表示，性侵犯之所以没有纳入这部反家暴法的范畴，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婚内强奸是否属于强奸。
现在中国的法律实践是基本是不承认这个婚内强奸的，所以就是不承认丈夫对妻子是可能会犯强奸罪的。强奸是性暴力的一种啊，我们会主张，就丈夫对妻子性暴力跟其他一般人对女性的性暴力应该是受到同等的一个惩罚的。
目前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任访问学者的陆军表示，虽然该法的出台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他批评中国的反家暴立法进展过于缓慢。他还批评政府对民间反家暴的呼吁的打压。他说，中国民间社会在呼吁反家暴立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女权五姐妹组织了很多反家暴的行为艺术，但是今年春天他们却因此被刑事拘留。为什么政府一方面出台反家暴法，另一方面却不放松对民间倡导反家暴活跃人士的打压呢？女生网主编吕平认为，关键在于谁可以主导中国人权的进展，以及民间社会在推动人权进程中的贡献能不能被承认和合法化。
那按女权五姐妹案是这样的，这个反家暴，我想这是一个天经地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有人都无法否认这个反家暴是合法的。关键就是谁有权站出来来主导这个反家暴的这个呼声。是不是只有国家才能反家暴？是不是民间社会不能？是不是民间社会不能自主的开展活动来反家暴？我觉得关键问题在这儿。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中国近日通过的另外一篇法律呢是反恐怖主义法。这个法律呢扩充了政府强迫外国公司配合政府调查的能力，并且有可能进一步侵蚀到个人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国当局说，这些措施将加强在境内外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同时保护个人与公司。北京坚持说，这部在明年1月生效的法律是有必要的，而且符合国际规范。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各方提出了批评意见，包括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批评者说，法律过于宽泛，有可能威胁到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知识产权。中国官员坚持说，他们在加强反恐措施与保护人权和商业利益之间取得了平衡。 中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说，法律不会影响在中国运营的公司的正常业务。他说，
这样的规定不会影响相关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活动，也不存在说是利用这个规定来做后门，然后来侵犯企业的知识产权啊，或者说是通过这样手段来损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啊、宗教信仰这方面的问题。
然而，批评人士说，法律要求公司向当局提供解密数据，帮助反恐。很多人说，中国政府已经有很宽泛的斟酌权来调查和拘捕犯罪嫌疑人，进一步扩大当局的权力似乎并无必要。中国官员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增加，他们必须加强反恐手段。不过，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被很多人视为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决定赶走法国记者郭玉，又名高杰，起因是他为法国周刊《观察家》撰写的一篇有关新疆民族暴力问题的报道。在这篇标注日期为11月18日的报道中，郭玉认为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是中国对维吾尔的高压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纯粹的恐怖主义。中国政府认为这篇文章同情恐怖主义，拒绝延长他的记者签证。郭玉称，外交部把他赶走的决定是荒唐的。他说，新法律无疑会进一步压制中国已经被窒息的言论。他说，
这是一部触及范围很广的法律。我们新闻业者关注的部分是，你说的或写的任何东西，只要在中国眼中是鼓励恐怖主义，那就是违法的。
郭玉的签证在12月31日到期，他将被迫离开中国。新华社星期一说，新的反恐法将对有关国内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实行更多的限制，不过没有提供细节。人权组织一直担心，这部法律将提供法律依据，让中国当局进一步加强内容审查或监禁社会运动极端分子。法律还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境外反恐行动，但必须得到中央军委和所在国的批准。这部法律还给国家宽泛的权利，得以获取敏感商业数据。反恐法第18条规定，电信公司和互联网运营商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这将给在中国有业务的科技公司带来头疼，并有可能对试图进入外国市场的中国公司造成影响。国际数据公司 IDC 中国区总裁霍锦杰说，这部法律意味着很多公司要想留在中国，为了遵守新的规定，必须寻找中国合作伙伴。他说，
这肯定会是困难的，但中国对跨国公司来说仍然是个重要的市场，所以他们不能走开。因此，在过去6个月来，我们看到有不同合作伙伴性质的合资企业在中国成立。
在政府要求更容易获取加密通讯用户信息方面，西方科技公司已经和英国和美国政府起了冲突。执法官员争辩说，严密的加密技术阻碍了当局捕捉恐怖分子的能力，但科技公司说，任何削弱加密的后门手段都将被黑客利用，这使所有的通讯都变得易受攻击。中国外交学院研究中美关系的熊志勇教授认为，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中国如何落实反恐法。他说，
法律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关键是在落实的法律的时候，是否会把它错误的应用在不该使用的地方，使这个法律的使用扩大化，我觉得这是关键，这有在于执法者的素质吧，以及他的法律意识。
反恐法是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扩大权力的最新例证。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官员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并打压维护个人权利的律师，还加强了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维稳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网站发布公告说，中国的三大电讯公司之一中国电信的董事长、中国电信中共党组书记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常小兵由此成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在继续所谓反腐斗争的一个最新的高层目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林和利表示，习近平所发动和主导的打击贪污腐败的斗争进入第四年，头两年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高级官员，现在目标正在转向国营和私营企业。
中共正在准备在2017年召开十九大，因此习近平不想在党和政府内部抓太多的高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反腐斗争转向了企业部门，因为抓捕企业高官不太会影响中共或者是政府内部的团结。
在中共时下的术语当中，严重违纪通常的意思就是贪污腐败。中国国内外很多批评者指出，贪污腐败在中国泛滥成灾，但现在贪污腐败则成为习近平当局用来清除政敌的幌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2016年台湾选举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台湾的各家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他的副总统搭档陈建仁以超过20%以上的差距领先其候选人。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蔡英文胜选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华盛顿和北京现在应该准备好如何应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测量台湾选情温度的多家独立及媒体民调，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大约一个月时，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陈建仁持续呈现大幅领先趋势，并未受到一些新闻事件或争议性话题的影响。台湾指标民调12月14号调查显示，蔡英文与陈建仁的支持度是46.1%，国民党的朱立伦和王如玄为16.1%，亲民党的宋楚瑜和徐新莹是9.1%。其他几个主要民调大致类似这个形式。长期研究台湾政治，也是美国许多大学关于台湾研究必读的教科书《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选前不到一个月时就大胆预测，所有迹象都显示这场选举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局面。任雪莉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评论说，对于蔡英文将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预测，现在看起来比以往的可能性更高。他说，从换柱到马习会，国民党有如魔术师一般，已经从帽子里拉出2只兔子，即便有第3只兔子藏在某处，它的出现也没有希望改变选举的结果。那么，华盛顿与北京应该如何面对台湾蓝绿变天的新格局呢？从现在到台湾新总统就任，台海两岸关系又可能有哪些发展？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担任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委的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最近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在台湾选前选后的发展，提出了在蔡英文被看好可能胜选之下的一个两岸发展三阶段论。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童振源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从现在到1月16号的投票日之间。
那我想对大陆来讲呢，他大概也了解，目前台湾会接受，就是说如果蔡主席当选会接受九二共识的机会几乎是没有。所以在选前事实上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蔡主席不要当选，所以未来当然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话那就还是九二共识。第二个呢，希望透过这方式呢能降低蔡主席的得票率，因为如果得票率低的话，未来蔡主席跟大陆互动的这个谈判筹码就会降低。所以我想这两个呢是现阶段大陆的目的。
第二阶段是自1月17号投票日之后第二天开始到5月20号总统就任之间。
当选当天我相信蔡主席应该会发表一些比较稳定两岸关系的谈话，就是说在两岸的现状，在中华民国现状基础上面，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上面，如何来推动维护两岸的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两边可以去沟通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希望能够得到两边的共识作为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说美国跟台湾也会有很多互动，大陆方面也会试图透过美国来施压台湾。那事实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三边间接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美国它会扮演一个适当的调解的角色，那这个调解不是美国愿意，而是因为台湾会把它的政策告诉美国，而大陆也会施压美国去施压台湾。
第三阶段是2016年5月20号总统就任以后，如果蔡英文胜选，新的两岸关系就必须是蔡英文与习近平协商结果而定。不过这段期间美国将扮演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两岸一个相互沟通的管道。
因为目前共产党跟民党并没有互动管道，而且没有互信，所以要谈判非常困难。那因此呢，透过美国这个渠道可能是未来最合适的方式，过去也都是这样来进行，我相信在未来也是如此。
童振源说，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台湾脱离中国的轨道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这个框架的上限是两岸关系的定位，不可以是国与国的关系。因此童振源认为在这个上下限之间，两岸也可以从一个非国内也非国际的特殊关系去寻求协商和妥协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在财经议题方面，津巴布韦最近令人惊讶的宣布把储备货币改为中国的人民币，当地商界和经济界人士说这是对中国示好的一个迹象，不过呢，仅此而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津巴布韦上星期宣布的决定令外国经济界人士不以为然。津巴布韦财政部长说，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发展，中国方面将免除今年到期的大约4000万美元的债务。当地经济界人士说，在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的津巴布韦元2009年作废以来，在这个资金短缺的南部非洲国家的街头已经充斥了各种外国货币。2014年津巴布韦央行允许交易商使用美元、南非兰特、博茨瓦纳普拉、英镑、欧元、澳元、印度卢比、日元和中国的人民币进行结算。商业咨询师菲利普·池克尼认为，和他做生意的商人不会受津巴布韦这一决定的影响。他说，
这一决定不会使任何人受到太大影响，我们早就在使用外币。
他还说，虽然人民币被接受为法定货币已经将近两年了，但是他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人用人民币，大多数交易商喜欢美元的稳定性，美元是事实上的津巴布韦货币。由于政府多年来管理不善和决策不得人心而导致的经济崩溃，在津巴布韦元2009年作废之前，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371%。 最后国家储备银行发行了面值100万亿元的纸币，这也没起多大作用， 当时一个面包的价格就已经涨到了3000亿元。从那以后，随着美元的广泛采用，市场稳定了下来。不过津巴布韦的物价仍然很高，比邻国南非高出大约60%。尽管如此，非洲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詹姆斯·韦德说，把人民币定为储备货币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仍不失为正确的举措。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白宫方面星期二公布消息说，奥巴马总统将于今年二月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总统桑托斯。这一时间就是桑托斯访美的时间，恰好在哥伦比亚政府与称为是哥伦比亚革命军左翼反叛武装设定好的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截止日期前的几个星期。白宫方面表示，桑托斯总统的访问将是庆祝两国之间成功的伙伴关系，并支持桑托斯总统同革命军之间达成正义持久和平协议的契机。美国多年来斥资100亿美元援助哥伦比亚，一方面通过军事和外交途径帮助哥伦比亚政府扫清毒品走私团伙，一方面用于打击持续了50年之久的左翼反叛运动。经由挪威和古巴在过去几年来的调停，哥伦比亚政府和左翼反叛武装之间约定在明年3月23号之前达成一项全面和永久性的和平协议。美国军方一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的一名头领上个星期在联军与叙利亚境内展开的一次空袭当中被击毙。这名伊斯兰国的头领和据说是巴黎恐怖袭击案中的首犯阿巴伍德有直接的联系。美军同时也是联军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说，穆阿丹在被击毙前一直在积极筹划针对西方国家的更多的恐怖袭击。不过他没有说穆阿丹策划袭击的目标是美国还是欧洲，或是两者兼有。沃伦上校在于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穆阿丹是过去一个月来联军空袭所击毙的10个伊斯兰国首领之一，这其中还包括一名出生在孟加拉国到英国受教育后来成为伊斯兰国黑客的男子。另一方面，美国军方证实说，美方支持的叙利亚民主武装部队上个星期六在同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激战之后，成功地夺回了幼发拉底河上一个关键的用于为阿勒颇等地提供发电的大坝。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二访问拉马迪，早些时候伊拉克政府军夺回了伊拉克西部这座重要城市的政府院落。伊拉克电视台报道说，阿巴迪抵达拉马迪，但是没有提供其他的详情。但伊拉克军队一位军官对美联社说，总理会晤了安全部队和省官员。伊拉克军队星期二赶走了拉马迪城中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拆除了街上和建筑物中的炸弹。拉马迪郊区还有零星的冲突。今年5月，拉马迪沦陷，这对阿巴迪总理的政府和伊拉克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当时伊拉克政府当局正在奋力阻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攻势。星期一，伊拉克政府军在其最新的攻势中夺回拉马迪之后，阿巴迪总理在电视上宣布，伊斯兰国将在2016年被赶出伊拉克。他说，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将是政府军下一个要夺回的城市。比利时检察官星期二说，警方逮捕了两名阴谋在假日期间在布鲁塞尔发动恐怖袭击的嫌疑人。警方说，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直指准备在新年除夕针对几个象征性地点发动重大攻击的威胁。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没有详细说明任何可能的目标。布鲁塞尔不仅是比利时的首都，也是欧洲委员会和北约总部以及多个联合国机构的所在地。警方在对布鲁塞尔和烈日附近的搜查中发现了军服和伊斯兰国的宣传材料后，于星期天和星期一实施了逮捕。警方起初拘留了6人，其中4人后来被释放，其中被捕的1人被控充当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并且招募其他人从事恐怖活动。检察官说，这个案件与巴黎恐怖袭击没有关联。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